受的拯救，第三章尼尼微人的拯救，来到第二章，不要忘记约拿也需要蒙拯救。同样的救恩应用在尼尼微身上，同样的救恩应用在水手身上，同样的救恩也应用在约拿的身上。所以感谢主，救恩出于耶和华。弟兄姊妹，这是赞美的话，他意思就是说，神啊，你在我身上所做的何等的美好，若不是你来拯救我，我就完了，若不是你来拯救我，我还自我陶醉，现在我厌恶我自己，就像约伯一样。弟兄姊妹，约伯，你起头我们搞不清到底为什么神那么用那么一幅的猛药，为什么神要用动那么粗重的手？这个约拿到底约伯的问题在哪里？你读到29章，你就要读出来了。你知道约拿蒙了恩典，他就知道欣赏主在他身上的恩典，他能够数算说：“你看，我有这个进步，有那个进步，有那个进步。”你看见吗？他能够知道他给了多少恩典，他知道说他在弟兄姊妹，他在众人中间，他有什么样的分量。他都知道的。弟兄姊妹，他完全被他整个人自己包围了，他整个人陶醉在自己里面了。就像一个人让他画画，从前一个人在画画的时候，他是在画那个天花板上的画嘛。那画完了以后呢，他就很欣赏啊，欣赏自己，就往后退，眼看着要掉下去，在旁边的人拿着这个油墨的人，拿着墨水的人呢，不是在帮他，哎，看他要掉下去了，要救他一把，怎么办呢？他就拿着那个墨水呢，就往画上一泼，整个的画就毁掉了。但弟兄姊妹，是救回了这个人的命，因为他完全被自己陶醉了。那如果不是他那个被，不是那个画毁掉的话，他不会往前的，他就不可能从自己里面拯救出来的。所以他后来约伯祷告什么？约伯祷告说：“从前风闻有你，但是现在真正是看见你。我在炉灰中熬回我自己。”所以弟兄姊妹，神为什么做那么多的工作？神知道约伯太危险了，约伯完全被自己迷住了，明白吗？所以人不可以碰他，你看见？人不可以说他不好，人说他不好那是不太要跳起来的。你如果尤其你说他肉体，那更要跳起来的。弟兄姊妹，他能跳起来证明他根本就是肉体，很清楚的。所以这给我们看见我们实在是不行。你看你们所有都是假面具，所有都不是真的，但是现在是真的了，现在的的确确是真的了。为什么？等一等你就看见说十字架做了工作以后，果然救恩是出于耶和华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救恩，这都是救恩。主今天不是拯救我们脱离罪的审判，也叫我们脱离罪的权势，而且更拯救我们，脱离我们的肉体的辖制，脱离我们的自己，脱离我们自己的意思，脱离我们去做去这个，脱离我们怎么样去办我们的主的教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现在看得很清楚很清楚，这是神的救恩。所以明白吗？第一章给我们看见得救的真理，到第二章给我们看见得胜的真理。但是这个真理不光真理，这个真理是代表经历可以实行的，不是讲了一篇道就完了，没有像约拿自己完全要经过的。好了，等到他真的得着了这个真理，时候到了，耶和华就吩咐鱼就把约拿吐在旱地上，这就是复活。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。我那个人已经死了，但是感谢主，我那个人已经被带到经历了。所以现在只有顺服，因为在我里面是基督，基督向父永来永远说是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我们这个人难办得很，怎么办呢？感谢主，今天呢，神把我们解决了。十字架乃是拯救我们唯一的道路，十字架也是解决我们这个人最重要的路。所以什么叫十字架？不是受苦，你不要一直念啊，我受了多少的苦。十字架要解决这个人，你这个人太难办了。不止你的丈夫觉得如此，你的妻子觉得如此，你的儿女觉得如此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今天人家外面都不说，外面都说好听的话，你都蒙在鼓里，根本不知道的。但是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现在主真正给你看见，你在炉灰中就熬回你自己。所以这个时候，弟兄姊妹，当我们真的经过这个经历以后，你看就从死里复活。所以主不是叫我们与他，不是叫我们这样就完了，不是。现在 重的时候是软弱的，但是起来的时候却是强壮的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弟兄姊妹，你很自然的，我就约拿就可以吐在旱地上。什么意思？约拿又活了，不止活了，而现在呢还是神的仆人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不要忘记，今天你服侍主，今天主在我们身上工作，不是把我们这个消灭了，没有，没有的，不是对付我，没有。感谢主，今天主让我们经过死而复活的经历，我们这个人是另外一个人了，明白吗？现在的约拿不一样了。好，到了第三章，耶和华就第二次临到约拿，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，向其中的居民宣告我吩咐你的话。约拿便照耶和华起来往尼尼微去。哦，何等的美丽，弟兄姊妹，怎么约拿会有这种的情形呢？神安排大卫，大卫听话，马上就听话。神安排这个，神安排这个，这个什么水手很快就得救。然后到了尼尼微，五个字，原文只有五个字，居然全程得救，稀奇不行。我巴不得能到了五个字，你看见吗？只要拿着五个字，你到处一传福音，这个纽约就得救，这不是很好吗？我们普通讲到不是五个字，我们要五十个字都不够，五千个字才够，别人才知道明白福音。但是你讲了半天，人还不得救，但只有五个字，稀奇不稀奇？说得救全部得救，说得救全部悔改，多么容易啊！但约拿就不是了，你看见吗？约拿是要好费功夫啊，神要花好多的一面安排环境，然后把风兴起来，然后安排水手把它抛起来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然后大费周转，还安排着大鱼。你叫神创造，你还劳驾神，还他创造，还特别创造了定做的鱼，专门装大装正装约拿的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好像神做了那么多的工作，你看见对于那个其他仆人没有啊？对匹马没有啊？对那个这个什么虫啊？你说是就是啊？你看见他们绝对听话的，没有一个不顺服的。谁不顺服啊？是约拿不顺服的。但是感谢主，到底经过了这些经历以后，那么弟兄姊妹，现在你明白，现在你看见一些什么事情呢？现在你就懂得了，约拿他现在真的顺服，现在真的顺服了，你看见吗？神叫他往东，结果他就往东。你看这是何等的拯救，这是何等的和谐。神的目的是什么呢？就是把那个拦阻往耶路撒冷去那条路上有人摆了那块绊脚石，把它挪走了嘛，那这个旨意不就完了吗？所以现在你看见吗？约拿能愿意，神所愿意的，神的旨意和他就完全和谐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侍奉神、服侍主最大的难处在哪里？不是没有要做仆人，不是没有像苏拉尼一样的人，不是没有许愿的人，都有。但是问题在哪？我们这个人不行，我们从来没有想到说我们侍奉主，我们以为主非约拿我们不可，这个完全笑话，完全笑话。不错，今天你蒙恩得救，你当然神家人，但你要不要被神用？你不要忘记，你要用神的条件，你要有条件才可以。你不要说我就可以侍奉，没有这件事，你自己觉得可以，不行的。约拿就是如此。所以现在这个约拿一定要把他带到尽头，给他看见他一无是处，给他看见他什么都了了，我都不行了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这个时候他开始真的学，开始学习顺服。那这个顺服是何等的顺服，而这个顺服带来的效果是何等的效果。所以第四节说，这尼尼微是极大的城，有三日的路程，你看这是很大很大的城。然后约拿进城走了一日，宣告说再等四十日尼尼微必倾覆。那么这个就是约拿所讲的唯一的一个预言，就是你们再等四十天尼尼微一定倾倒了。那么这不是约拿所讲的预言吗？你讲了半天都是约拿的故事，都是约拿的经历，没有约拿的预言。你弟兄姊妹，稀奇不稀奇？我们觉得今天我为主工作，要注意的是我手中的工作，要注意我手中的成功还是失败。但是弟兄姊妹，约拿说没有给我们看见成功还是失败，约拿给我们看服侍的人是什么样的人，不是你做多少的事。今天人服侍主一直注意做这个事做那个事，完成这个事完成那个事，当然神的仆人应当这样做，他不光是有见识，而且要忠心，而且要见，这个都是对的。但是今天难处在难处就是神太多他的仆人，神用他们，他们号称自己神的仆人，是服侍主的人，结果呢都是神往东他往西的。好了，弟兄姊妹，现在被神工作了以后，你看见吗？结果呢他走三天的路程，那么圣灵给他 结果呢，他说向其中的居民宣告我所吩咐你的话。那么好了，神所吩咐的话只有五个字，希伯来文只有五个字，就是说你等再等40日，尼尼微必倾倒了。这个话不是约拿的话，那问题在这里啊、哦、现在你肯去尼尼微是不是，那话我来决定啊，这个传命怎么传我来传，我来收集材料啊。但是不是，连你传的话，连你讲的话都是什么，都是我所吩咐你的话，稀奇不稀奇？你这人都已经到尼尼微了，你主要让我来做一点吗？你主要让我表现一点吗？否则你看看这个五个字没有，太没有表现了，你明白吗？但是弟兄姊妹，现在约拿完全顺服。你想想看，约拿根本到尼尼微是外国人嘛，他怎么懂，根本不懂得尼尼微话嘛。但好不容易挤出几句话是尼尼微懂得的，就是再等40日，尼尼微被轻浮了。弟兄姊妹，他就一路就这么讲，就是神这样讲他就直言，他把自己当成傻瓜一样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想想看，如果有一天呢，神让你去传福音，说五个字就可以，中文五个字，我不知道哪五个字，五个字就叫大家得救，那弟兄姊妹，你说我一定是傻瓜，你看对不对？怎么可能呢？我这个一定不是你的感动，这个大概是我幻想。但是问题在这里，如果主真的要顺，真的要打发你，你真的这样做吗？所以这一次约拿不是，约拿不光是去真的去了尼尼微，而且约拿真的说了五个字。那弟兄姊妹，五个字不会有事情发生，怎么会有事情发生？你就尝试不会有事情发生的。哎，稀奇就来了，你什么都不行了，你什么也没有做，你只要顺服，就这么五个字，神迹就发生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手中的工作有没有果子，是根据顺服来的，不是你辛苦来的。所以你要知道吗，为什么祭司他不能穿棉的衣服，只能穿细麻的衣服，他不能流汗，因为你这个表示，所以为什么？因为你那会流汗的，那流汗什么？流汗就是肉体出来的东西，所以侍奉主不能够有肉体出来的东西才行。所以现在你看见没有？现在约拿完全被在尽头，现在完全顺服了，但就是因为这顺服，然后尼尼微人就信服神，并且宣告禁食，从最大的到最小的都穿麻衣。你看你们连小朋友也都穿麻衣，他们披麻蒙灰，这消息就传到尼尼微王的手耳中，他就下了宝座，脱了朝服，披上麻衣，坐在会中。弟兄姊妹，这怎么可能？约拿只是讲五个字，这么跑一跑五个字，你看不得了，全城人轰动了。从来没有过，自古以来从来没有这样空前的一个大的复兴，一个大的悔改，整个城都悔改了。你没有看见，你到现在你叫历史里面也没有这个记录，没有100多万人马上就这么全部得救了，没有的。一夜定就这么披麻蒙灰，没有的。然后他又是便告尼尼微通城的人，王和大臣有令，人不可尝什么牲畜，牛羊不可吃草，也不可喝水。那么当然呢，人在那里披麻蒙灰，知道为什么？因为神要审判呢。牛跟羊当然不懂啊，所以你不让他吃草，不让他喝水，就是他哇哇叫，拼命叫嘛。所以好了，就需要大家叫啊，大家叫就是说，现在不光人叫还不行，还要牛还要叫，羊还要叫，就是说我们悔改了，我们求神赦免我们，怜悯我们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当神在天上看见这样的一幅的景象，圣经怎么说呢？他们人要切切求告，个人回头离开所行的恶道。不要忘记，尼尼微人需要离开所行的恶道，水手需要这样做，约拿也需要这样做，丢弃手中的强暴，或者神转意后悔，不发烈怒，使我们不至灭亡也未可知。神是谁？我们作为灭亡了，我们愿意，但是呢，我们如果悔改的话，也许神怜悯我们。于是神查看他们的行为，见他们离开恶道，他就后悔，不把所说的灾祸降于他们。弟兄姊妹，这不是荣耀的福音吗？这不是结果子吗？你传福音目的不就这个吗？你做神的牧，神的仆人的目的，你最忠心的不是巴不得有一天结果累累？这不是你心里所愿意的吗？这不是你应该高兴，这个不是应该欢天喜地的吗？这不是最终神在身要做的吗？但是弟兄姊妹，你做了什么？你什么也没有做，你只是顺服神，用五个字就这么走一趟，然后很多人从头就从大到小通通悔改了。那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看见一个荣耀福音的果子，那你怎么解释那福音果子？为什么 会有这个丰收呢？这个丰收是从哪里来的呢？